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是具体的揭示隐藏在硅谷这个世界创新工厂背后的创新过程，解析硅谷重塑我们的生活和命运的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在旧金山和数百位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一起工作，帮助他们理解创新的基本方法、模式和硅谷的理念，并实际运用这些方法和理念来推出具有革命性的产品和服务。我能告诉你的是，创新不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也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创新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合常理的以及令人不可思议的艰难过程。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和企业在创新上失败，它的艰难程度就好像你想让一头大象飞起来一样。但是在今天，创新同样还是创造绝大多数财富的源泉。如果你不去创新，那么你就会和这些财富失之交臂。无论你是在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打工，在今天这个世界，你需要创新才能有竞争力。无论你是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公司高管、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还是专业人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种技术，而这种技术将会颠覆你所从事的行业。如果你不能驾驭这项技术来为你自己建立优势，那么肯定会有其他人这样做。创新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你进入商业世界必须付出的代价。今天，几乎每一家主流企业都把创新当成其首要的任务，但是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企业高管、领导认为他们自己的公司能够进行有效的创新。创新的压力以及因创新失败而付出的代价在不断的上升，然而绝大多数公司在创新上却没有任何的建树，依然在使用数十年前就已经在推广的陈旧技术。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最大的企业会把整个市场输给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初创企业。创始人空间是世界领先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中的一员。作为创始人空间的船长，我一直站在创新的前线。在硅谷，所有人都称我为霍夫曼船长。我与那些创新团队一起工作，手把手地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创造具有突破性的产品，协助他们进行融资，并扩大他们公司的规模。在整个过程中，创始团队会不断地进行各种尝试，经历失败，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作为他们的导师和顾问，我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些成功的团队是如何把一个粗糙的、还远没有真正成型的想法转变成为下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企业的。而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洞见。在本书中，我将向你展示成功的初创企业以及大企业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并且同时解答每一位创新者都需要知道的关键问题：硅谷的创业者是如何在孵化器内展开创新的？为什么有些最精明的企业却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什么是构建创新团队的最新方法？哪些人应该被引入创新团队，以及他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技能？在大企业中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哪一种方法和过程可以带来持续性的结果？你又该如何来辨别一下下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机会呢？找出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创新是复杂的、无序的，并且常常还会令人无法捉摸。这样说吧，我会一步一步地解释这一过程，并且向你演示，当你在企业内部复制这一过程时，需要为此付出些什么。我会清楚地说明，怎样才能把这些经验教训带给任何的组织机构，无论他们是初创企业、家族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并且指出如何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加以实际应用。我相信自己是个好老师，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创业过，我先后与人一起创立了3家不同的、获得了风险投资的初创企业。我曾经在战壕里挣扎着，竭力为自己的公司找出一条正确的路。因此我知道过程会有多么的艰难。我目睹了互联网泡沫的膨胀和崩溃，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赶上了最大的几波技术浪潮。但是最后我沉淀了所有的经历、成功和艰辛，并将之转换成为我开创创业教育的基础。我曾经为一些大企业和上市公司提供服务，这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原搜索引擎公司 InfoSpace 和日本的游戏公司世嘉。我还培训了来自 IBM、 日本富士通和华为等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另外，我还帮助了许多在亚洲的家族企业。由于我具有多种不同的背景，我既可以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角度，也可以从一个大公司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创新。在本书中，我会同时从这两个视角来谈论创新。我会向你演示，在初创企业里，以及在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中，创新是如何进行的。那么我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创立创始人空间呢？5年前，在我结束了我的第3家获得风险投资的创业公司后，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很多朋友开始在硅谷创立他们自己的企业，他们找到了我以寻求帮助。史蒂文，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朋友会这样对我说。我如何才能够获得融资？你是怎样写商业计划书的？我应该让哪些人进入我的顾问团？我很高兴能回答他们关于融资、产品开发、设计以及市场开发策略等各方面的问题。这样，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意识到大多数创业者都有相同的问题。因此，我开始在博客上贴出对那些问题的回答。其中一些帖子在网上疯狂传来，很快有一些我并不认识的新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来寻求我的帮助。也就在这个时候，创始人空间诞生了。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在旧金山和硅谷举办一系列的聚会，我们的活动和圆桌会议是如此受欢迎，以致这种活动的形式蔓延到了洛杉矶、纽约、德克萨斯，且最远到了新加坡。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创始人空间从我的一个作为兼职的业余爱好和义务劳动的活动，逐渐成长为一个我全职投入的全球性企业。现在，创始人空间在全球多个国家有超过50家合作伙伴。对我们来讲，欧洲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且我们现在在亚洲正在快速扩张。我们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韩国运营深度的孵化培训课程。在中国上海，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家创始人空间孵化器，而且我们还计划在日本和德国建立同样的孵化器。我们的任务是在全球继续扩张，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初创企业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超过400个创业者通过了我们孵化项目的培训。我们的成功案例包括一家在有机食品快递领域发展最快的初创企业，一家有着最好销量的虚拟现实游戏开发商，以及一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重塑了我们的家、工作场所和生活的初创企业。那么，我为什么会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呢？尽管在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创新的书籍，但是没有一本描述了在一家硅谷的孵化器内正在进行的创新过程，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也没有任何一本谈到了该如何将这些创新技巧应用于大到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小到那些在车库里的初创企业。而这些再加上我的个人经验，使我对于创新在不同的组织、文化和商业环境之下是如何发生的有了一些深刻理解。我还将我的经验浓缩成了某种每个人拿来就能使用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帮助你理解，当你把硅谷的创新点子、活力和独创性引入你的公司时，所有这一切对你将意味着什么。这样你就能在创新思维和企业运营中超越你的竞争对手。等你消化了本书的内容后，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带上你那些不可思议的宏图愿景，开始腾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第一章，寻找方向，不管是否寒冬，总有浪潮在往这里来。当新技术的压路机向你碾压过来时，如果你不能成为压路机的一部分，那么你就只能成为路的一部分。摘自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目录》作者。创新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从史前时代起，我们就一直在进行创新。当人类与火相遇，并意识到该如何利用火来取暖、烹煮食物、抵御敌人，并在黑暗中照明时，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项重大创新就出现了。从那以后，创新过程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我们依然在重复着相同的过程，尽管我们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知识、更好的工具，以及更懂得如何互相合作。在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也是最重要的创新是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印刷机。以现代的目光来看，这台印刷机实在是太简单了，不过采用了活字数而已，但是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单单这一项创新就使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得以在一个史无前例的规模上展开。信息的自由流动促使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中就包括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技革命。这一前所未有的知识分享方式的爆发构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之前的数万年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发展是线性的，但是在全球规模上组织、分享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把我们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推进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并进一步、更进一步地驱动着我们进入了之后的一个又一个时代。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创新，那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起点。这一增长的加速一直持续到了工业革命时代以及今天的信息时代。与过去的千年相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已经能汇集更为广泛的人群。今天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能够接触到与第一世界的国家完全相同的知识库。 一个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读书的好学的学子，可以和那些在纽约、柏林以及东京读书的学子一样，登录同一个在线论坛、讨论组，并获取到完全相同的信息。现在，我们又将会向前跨出新的一大步，我们已经在叩响认知时代的大门。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当机器开始处理极其大量的数据，做出复杂的决定，并在一个前所未见的规模上进行数据交换时，人工智能就有能力使机器开始思考，并做出自主的行动。当我们开始外包常规的以及复杂的决策时，决策过程也将从人类的大脑转移到电脑中。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我们将在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植入微处理器，以延长我们的寿命，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增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力。人类和电脑的共生关系将很快地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我们决策过程的某些部分将不再依存于我们的头脑，而是由云来支撑。我们的大脑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与互联网直接相连。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感到非常恐怖，但是完全没有必要为之担心。就在不久之前，世界 90% 的人还被束缚在农田中辛苦劳作，但是工厂和服务岗位上的工作也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技术的进步把人们解放出来，以从事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技术的进步将使我们体验和从事那些在我们的想象中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工作。技术的进步将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食品供应、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疾病的爆发。技术的进步还将开启认识我们自身以及这个宇宙的全新方式。技术创新不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继续进化的下一步，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关键。没有根本性的创新，我们无法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随着向前跨出的每一大步，我们的创新能力将继续倍增。摩尔定律的失败是因为它的定义过于狭窄，这一定律仅适用于物理限制的条件下，对微处理芯片性能的提升所进行的量化描述。我想，摩尔应该把它的定律扩展用于描述创新本身。对创新的速率进行量化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观察一下，在过去的2000年里我们社会的进步，很显然我们所经历的已经超越了线性的发展。想象一下，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技术发展又将如何沿着创新曲线向上提升呢？无论你靠什么谋生，你都将是这一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将改变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和你自身的形象。这些变化将会既深刻又富有启示性。今天被我们称作工作的岗位将不再属于人类，而我们认为只应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思想和体验也将与机器的思想和体验相缠绕，延伸并超越当下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的物理限制。所有这些都将在我们孩子的一生中发生，而我们中那些推动并拓展科学、技术以及商业界限的人将收获回报，并有机会塑造我们的未来。技术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重要，任何新的技术通常都会经历一个25年的接受和采用周期。马克·安德森，安德森·霍洛维茨风险投资公司联合创始人。谈到创新，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认为创新指的就是技术创新，实际并非如此。在创新的过程中，技术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创业者来讲，技术也并不一定是创新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 大多数新的发明在成为具有活力的商品前会被埋没数十年。你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内燃机到电灯泡，再到计算机，从最初的发明到形成产业，你可以观察到一种引人深思的在时间上的滞后。当我以创始人空间的名义在世界各地出差时，我总是会遇到一些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他们相信复制硅谷的方法就是发展或者引进新的技术，他们常常愿意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达成这一目的。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技术确实很重要，但不是我们所寻求的答案。如果你分析那些最为成功的初创企业，你可以看到，当他们起步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有很少或者甚至没有任何技术专利。下面所列出的这些独角兽企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Uber 私车共享， Airbnb 家居共享， WeWork 办公空间共享， Zotely 音乐等等等等。在这张清单下面，我们还可以罗列更多这样的企业。很显然，在开展业务时，绝大多数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初创企业并不依赖于技术创新，相反的是，他们更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设计创新，以及如何把这些创新与现有技术相融合。他们所使用的技术都是现成的或者是开源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获取这些技术，这些技术并不是硅谷所独有的。因此，当我听到一些政府官员坚持说要发展自己的技术，或者从硅谷引进技术推动创新时，我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关注点出现了偏差。他们正在谈论的又会是怎样的技术呢？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技术根本无需引进，绝大多数的技术都以开源的形式通过公开的渠道就能获得，或者你也可以很容易地向私人企业、大学以及研究中心申请获得技术使用许可。让我们来看一下 iPhone。 我们可能会把 iPhone 看成是技术奇迹，但是隐藏在苹果公司背后真正的天才是他们的设计创新。史蒂夫·乔布斯很清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令人叹服的用户体验能为苹果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力量。 iPhone 所蕴含的技术并不是什么专有的技术，其中的大多数部件甚至不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硬件和芯片常常来自第三方，这里就包括了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如三星公司。但是苹果公司真正放在柜台上所销售的产品，却代表了苹果公司对于客户、客户的需求以及客户需要从产品中获取什么的深刻理解。苹果的主要创新体现在客户体验的设计和 APP 生态系统的设计上。史蒂夫·乔布斯和乔纳森·伊夫这两个人的才华正是在这一创新设计上真正的表现了出来。用户真的爱上了这些产品，他们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并对之爱不释手。所以，哪怕一部 iPhone 要比一部安卓系统的手机贵两三倍，绝大多数 iPhone 的用户都不会改换门庭。让我们来看一下 iPhone 的 APP 商店。当苹果公司正式推出这个商店的时候，这个商店既是设计创新上的突破，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突破。它使得用户浏览、安装、购买以及管理软件的过程变得简单又充满了乐趣。与此同时，它还为苹果公司提供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收入来源，并且把用户与苹果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每当用户安装软件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投入更多的时间，而且往往还会投入更多的金钱。如果他们离开了这个生态系统，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放弃之前所投入的一切。这 才是苹果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说苹果的价值并不是建立在产品的硬件或者技术基础之上的。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